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在今天早晨这个美好的时光，刚才我们众弟兄姊妹在这里能够互相有一个团契的时间，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敬拜和感恩。主啊，正如你借着你的仆人彼得告诉我们的，主啊，在这个你来的日子近的时候，主啊，我们更当彼此切实的相爱，主啊，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并且你要我们在我们的各自的恩赐里面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主，我们把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好人，而是蒙了你的恩把我们从世界里边招出来，主啊，使我们不再跟世俗人一同奔那放荡无度的道路，主啊，我们要跟从你，主啊，我们盼望着能够在跟从你的这条道路上能够达到我们生命更新，主啊，最后我们能够丰丰满满的见你的面，主啊，我们有软弱的肢体，求你帮助，主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愿你的灵加添我们身心的力量，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再得滋养。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查考旧约啊这个以西结书。上次呢我们查到了以西结书的第33章啊，这个我们虽然是把它过了一遍啊，但是我们重点呢上次是放在了神再一次啊这个来可以说是坚固啊对于以西结作为一个守望者啊，作为一个守望者对他的呼召。那么在33章第21节呢就记录了这个就是以西结先知被掳的第12年啊，第12年10月初5日。我查了一下呢有的这个以西结书的古卷是说第11年啊，这个里边不知道是抄录的笔误还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时间。那么在这个第12就是21节这里说啊，就是他们我们啊被掳之后，大家打开以西结书的第33章啊，就是我们被掳之后第12年10月初5日。那么如果是12年初10月初5日的话，那么这个报信的这个人呢啊，这个他的走的这个时间啊就走了一年多啊，因为这个11年11年4月初9日啊，11年4月初9日就是这个先知以西结他们啊被掳的这个时间啊。那么现在呢，如果是12年10月初5日的话呢，那就是掳去了一年半之后啊。这个不管怎么说啊，就是有人跑到一些逃到以西结那里去啊，这个我们哦，换个颜色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个啊两河流域，示意一下啊，示意图了啊，这个波斯湾哈，这个。比例上我们就不要太讲究了啊。 那么这是所谓的两河流域啊。那么耶路撒冷啊，这个以色列啊，在这一边，巴比伦在这边。那么当时呢，这个以西结先知他们被掳的时候啊，他们主要安置在这个位置哈、啊，在这个相当远的地方哈、啊，就是这个在两河流域的东部，把他们安置在这个加巴鲁的河边哈、啊，那个位置。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有同时两位先知。在这个两个不同的人群里面来做工的，那么在以色列地啊，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就是耶利米。啊，在被掳的这边呢，就是以西结。啊，那么我们最近圣经概览星期二晚上的时候呢，也正好查到了耶利米书哈。那么在这个耶利米的工作的时间哈、啊、他是比这个以西结工作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啊。因为耶利米呢他是从这个约西亚在位13年啊，他就开始工作了哈、啊，一直工作到和以西结结束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啊。所以以西结先知呢，他的工作的时间啊，大概20几年的时间，而这个耶利米呢，要有40多年哈、啊，将近50年的时间。所以以西结先知工作的时间呢，是相对的要长很多。那么在先知耶利米的这个信息里边啊，就所以在这个圣经里边也是耶利米在先，以西结在后啊，两位先知其实是同一个时代在工作，但是他们呢服侍了不同的人群啊。先知耶利米呢就是服侍在这个以色列地啊这一块，在耶路撒冷啊这一块。那么以西结呢就是在这个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啊，这一帮人。那么从以西结耶利米先知的信息里边呢，他曾经讲过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借着他啊给的比方，就是两筐无花果。那么被掳去的这些呢就是好的无花果，留下的这一批呢是坏的无花果啊。所以先知耶利米呢就是在这个坏的无花果的这帮人当中来工作的。所以呢先知以西结呢他是在被掳去的这帮人当中做守望者。也就是说在被掳去的这些人当中呢，神的工作要在他们当中要继续。啊，所以咱们给这个耶利米书呢叫它另立新约啊。那么另立新约是跟哪一些人立约呢？是跟被掳去的这帮人立约啊。那么这些留下的这帮呢，这个基本上就是要被淘汰的那一帮啊，被淘汰的那一帮。所以呢这个到了这个以西结书第33章的时候啊，那么他整个的信息呢就到了这个以色列历史，耶路撒冷的历史就是结束啊。所以在这之前的时候呢，先知以西结的信息哈，他重点的就是讲到这个被掳到巴比伦去啊，他的本质上原因在哪个地方。那么耶利米呢他是做见证历史，把这个历史过程记录下来。可是以西结呢他是从本质上啊，所以先知以西结常常是他在异象当中啊，在异象当中呢就回到耶路撒冷了啊。以西结先知之啊记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也是神借着他启示出来的，那就是神的荣耀离开圣殿啊，神的荣耀离开圣殿，这从第8章开始啊，以西结书第8章开始。 那么以西结书第八章记载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呢，那象征着旧约的结束啊，所以耶利米先知就讲到另立新约啊，另立新约哈、啊，那么这个既然是另立新约，那就有旧约了是吧？那么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呢，就象征着律法之约啊，因为神那个时候啊，他的荣耀离开的时候。我虽然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记录，我个人的解释呢，就是说他把约柜拿走了啊，神把这个二基路伯之下啊，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在那里的时候，在神的宝座那里，整个的圣殿里边啊，就是这个至圣所里边的就是至于至圣所里边就是一个约柜嘛，对吧？神把它拿走了啊。那么这个约柜呢，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啊，新天新地的时候，天上的殿门打开啊，这个约柜又出来，这个在启示录里边有记录啊，那就表示说神的律法并没有废掉啊，不过呢他不再是借着地上的人来做成啊，他挪到天上去，在天上的至圣所里面，那么神借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啊，他的大祭司的职任来把这个律法之约的要求啊达到，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不说我不是废掉律法，而是成全了，那不是成全在地上，不是成全在以色列民族这个当中，而是成全在天上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以西结先知哈、啊、他记录这个旧约的结束呢，从属灵的角度啊，那为什么这样呢？所以这个以西结第八章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就看到圣殿里边啊，那个污秽，那个拜偶像啊，已经咱们说烂透气儿啊，所以其实这个呢，它就代表着人性啊，代表着人性。那个圣殿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圣殿啊，但是它的本质里面啊，已经是那种样子。那么这个呢，跟一个人是一样的啊。就是那些当年主耶稣斥责的那些法利赛人，就是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还是这个衣冠楚楚的啊，可是实际上呢里面啊充满了那一些这个败坏肮脏的东西。那我们不是指责他们说我们比他们强，其实我们不如他们，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神要另立新约了。那么这个约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借着当然还是借着犹太人立的啊，所以主耶稣是立约的使者啊，然后所有写新约圣经的这些人啊，这个还是透过神的子民来立约的啊。当然这里边除了路加之外哈、啊，那么这个是啊，就是这两位以西结和耶利米这两位先知工作的这个情况。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就是到了耶路撒冷啊被掳了。那么先知以西结的信息呢，其实是从被掳去第五年开始啊，然后第七年，然后第九年啊，现在是第十二年或者第十一年啊，就是这个耶路撒冷被掳了。所以他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彻底毁坏了啊，他是在这个被掳去最后呢，实际上只有六七年啊，他的工作的这个主要的这工作的时间。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段信息里边呢，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以西结书第33章的第23节哈，以西结书第33章第23节。那么这里呢，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了啊，就临到以西结了。等一下啊。说人子啊，这个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啊，那么神常常说啊，因为他们这样说啊，因为他们来求问的时候是这样说，因为他们这样说。那么我们说他们这样说呢，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哈，就是代表他们心里边这样想的啊，所以心里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哈，所以这是他们的见证。所以圣经上也说哈，这个神要凭着他们的口啊来审判他们啊，所以他们这样说了，说了什么呢？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够得这地为业，说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 啊，那么这些是什么人呢？说这个话的啊，说是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那么这些人呢，其实就是被掳这件事情哈、啊、留下来的这批人，也就是先知耶利米啊，神界的先知耶利米见证的啊，就是那一筐极坏的无花果啊，是那一筐坏的不能吃的无花果啊。那么说当时啊，这个他们认为啊，就是说这个有一帮人已经被掳走了，他们认为他们想的啊，正好跟神想的相反啊。他们认为呢，被掳去的这帮人，那是神惩罚的，那是要灭亡的啊，那是要这个在世界各地被抛来抛去的啊。他说我们这些人留下来了，所以我们肯定比他们强了，对吧？这是留下来的这一批人呢，他们的想法啊。当然，我们从形式上来看呢，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也不算过分，对吧？那形式上看起来就是这样嘛。那么有一些那些被掳走的那些人啊，掳到外邦去了啊，这些人当然那些人因为他们被掳了嘛，肯定他们不是是受惩罚的，是吧？那我们这些人没有动啊，我们的家园还在啊，是吧？所以留下来的这帮人啊，所以他们是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啊。当然这个圣经上说了啊，就是说这个甚至于在这个大先知以赛亚的时候，就是说耶路撒冷剩下的像个瓜棚一样的啊，整个的这个犹大地啊，以色列都被掳去了，剩下的只有一点点了，对吧？所以他们已经以色列这块地方啊，神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应许这块地给他的后裔，从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立了约以后啊，这个特别是在申命记的时候哈、啊，就说明了这个以色列作为神的子民啊，使用这块土地的条件啊。那么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他们就得了这地为业。但是圣经上说他们一进入那地的时候就污秽那地，对吧？他们在神的律法上始终不能够按照神的律法的要求来生活，所以呢那地就按照神的律法，神对他子民不断的管教，不断的管教归正啊，管教警戒啊，这个每早起来派先知啊去引导他们。但是我们说由于人性啊，由于人性原罪在我们的这个肉体啊，在我们的里面，在人的里面，这个不用外邦人来，他自己里边就会产生啊污秽这个错误的东西。因此呢最后时间到了啊，神就使这个灭亡的命运就临到他们，国破家亡的时候啊。所以这个等到在这个就是最后一个王西底家被掳之前的时候啊，虽然耶路撒冷呢那个时候也被埃及征服过啊，也被巴比伦征服过，那个时候呢都还是把他们这个你比方说埃及人啊杀了当时的约西亚王啊，然后又掳掠了约西亚的儿子，然后呢在那立了一个约雅敬啊，这个立了约雅敬以后呢，这是一个亲埃及的王啊，但他还是王啊，表示还是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犹大啊，还是一个国家。但是巴比伦也曾经去啊，这个你像以西结先知被掳的时候，他是从这个约雅敬这个之后啊，约雅敬之后约雅金啊和约雅金王同时被掳的。那么当时他把这个约雅金王被掳了以后呢，他在耶路撒冷还立这个西底家做王啊，也表示说那时候耶路撒冷犹大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啊，他有君王。但是最后当西底家做王11年的时候呢，巴比伦再一次啊来攻打耶路撒冷， 啊，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就说城已经被攻破了，那是指的耶路撒冷被攻破了啊。之后就立了一个人叫基大利啊，叫基大利。基大利这个人呢，他就不是王了，他是省长了啊，他变成了省长。那么这个时候呢，犹大耶路撒冷啊，再也不是耶路撒冷啊，再也不是犹大国的首都了啊，他成了一个巴比伦下属的一个行省的省会啊。因此呢，那个时候象征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就彻底的灭亡了。不是这个民族啊，这个国家啊，这个国家就彻底灭亡了。所以从那以后呢，巴比伦完了以后就是波斯啊，波斯完了以后呢就是希腊，希腊完了以后呢就是罗马。那么在整个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啊，这个耶路撒冷呢，犹大国包括以色列啊，再也没有独立过啊，再也没有独立过。之后啊又被这个土耳其啊这个统治。然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这个才结束了这个奥斯曼有的叫奥托曼啊土耳其统治。然后呢所谓的把这个以色列这块土地给解放了。啊，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是罗马人啊，把它改名啊，不再叫它以色列地啊，也要叫它巴勒斯坦地。为要叫犹太人啊，叫以色列人忘记他们祖先的这块土地啊。然后呢，到了1948年啊，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才开始再一次建立以色列这个国家啊。然后呢在六日战争的时候1967年他们才把耶路撒冷重新夺回来。那么然后逐渐逐渐的宣布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国的首都啊。那么这个下个星期啊，这个看看还是再下个星期王彤弟兄呢就要来给我们讲解啊，比较详细一点的介绍整个的这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一个过程啊，就是这个以色列被掳，耶路撒冷被彻底的城被攻破啊，这个最后一次彻底毁坏了以后呢，这些留在这个犹大地的这些人呢，他们就说啊，亚伯拉罕当年是因为一个人承受这个土地，说我们现在这么多人我们岂不是上帝要把这块地给我们吗？这是留下来的这一筐极坏的无花果啊，是那些实际上是神要淘汰的那一批人。那么在这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啊，也算是奇妙的事情。神做事啊，常常和人的想法是相反的，和人的想法是相反的。所以我们认为啊，那筐好的无花果应该是留下的，对吧？啊，那个坏的无花果才会要掳去的。可是神做事情正好相反，那神叫这个好的无花果被掳去，把坏的这批无花果呢，啊，叫他们继续留在这个以色列这块地方。这时候神的心意啊，掳去的这些人啊，掳到外邦之地这块人，这批人，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是要炼净，对吧？是要炼净他们，然后经过这些患难，经过这些神在这个跟他的子民，包括今天啊，做了很多事情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呢，就是对比。啊，神要叫这些被掳去的这个 神的子民啊，在外邦之地，所以圣经上说，叫你们看看这个你服侍外邦人和服侍耶和华上帝有什么区别？你看看真正敬畏耶和华的人是什么样子，然后这个侍奉偶像的人是什么样子？神用对比的方式啊，今天神也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呢，也用这个对比的方式。啊，看看这些曾经敬畏上帝、侍奉上帝的国家人民是什么样子？这个拜偶像啊，这个信邪教，这些人啊，最后他们是啊，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那么，所以这个被掳去的这些人呢，啊，这是神的心意啊，神说我要炼净他们，然后叫他们再回来，然后跟他们另立新约，让他们继续完成神的工作哈。那么留下来的这批人呢，其实神盼望他们什么呢？盼望他们悔改啊，要叫他们知道啊，神借的先知以西结说，你们这是败坏的啊，是败坏的，所以要好好悔改。但是为什么今天讲这句话特别重要啊，就是说这个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说我们人口众多，人数众多啊，岂不是更是要把这个地给我们为业吗？他们说这句话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们毫无悔改之意，他们觉得自己了不起，他们觉得自己行啊，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接下来呢，神啊，来回应啊，借着先知以西结啊，来回应这些人所说的话啊。然后他说，所以呢，你要对他们说哈，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啊，你们依仗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人人玷污邻舍的妻，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啊。你要对他们这样说，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说在荒场中的必倒在刀下，在田野间的啊必交给野兽吞吃，在堡帐和洞里的必遭瘟疫而死，我必使这地荒凉，令人惊骇，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也必止息。下边就很重要啊，以色列的山都比荒凉无人经过，以色列的山啊，以色列的山啊，以色列山，那么这个荒凉呢，就相对啊，到了第36章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第36章第一节啊，36章第一节说，人子说，你要对以色列的山发预言，说以色列的山呢，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仇敌说，啊哈，这永久的山岗要归我们为业了啊，所以呢，你要发预言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因为敌人啊，使你荒凉，四围吞吃，好叫你归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有臭名啊！因此以色列山要听耶和华的话。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神要使以色列的山啊再一次得荣耀啊。那么在这个先知以赛亚啊，第二章的时候就说了啊，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啊，因为耶和华的山要高过诸山啊，他的灵要超过万灵，所以这个是对以色列这块土地啊，对这个山来发的预言。所以在这里啊，就是说以色列的山啊要荒凉啊，真的是荒凉啊。非常的荒凉啊，虽然后来他们回归啊，那个回归呢并不是圣经里边所预言的，特别是这个以西结先知啊所预言的那个回归，因为以西结先知所预言的这个回归呢，明显的是不是只是犹大啊，所以主耶稣的时候那些犹大人啊后来在希腊的时候叫犹太人啊， 他们在那里似乎有一些分封的小国。一方面他们不独立，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们还叫犹大，还叫犹太，他们并不叫以色列。所以在以西结先知里边预言的啊，他们将来要回来的时候，他们不再成为两国，而成为一个国啊，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是以色列或者犹大了啊，他们只叫以色列啊，而且神要立一位牧者来牧养他们。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啊，但是这一位牧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称为牧人的牧长啊。那么他要来牧养，那么现在呢正在往这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圣经里面所预言啊，借着先知以西结所预言的那一个以色列的复兴，不是指的当年所罗巴伯啊把这个被掳的犹大人从波斯啊带回来的那一次的复国，不是的啊。所以那一次不是复国啊，因为他没有国嘛，他回来也不是国，对吧？就1948年这一次才叫复国。因为那个时候呢，在这个波斯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第二圣殿建造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在这个波斯帝国的版图里边啊，它是内部的一个人民的运动，并不是一个复国啊。只有到了1948年的时候啊，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复国。啊，他们成立自己独立的国家啊，所以现在呢，以色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当时呢，以色列不是啊。其实后来这个在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期间的时候啊，以色列这块地方成为英国啊的下属的这个辖地啊或者殖民地。其实这个当时的时候呢，就是它成了巴比伦的殖民地啊，后来成了波斯的殖民地。这个后来成了希腊的这个罗马的殖民地啊，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所以它始终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直到1948年。所以这个以色列的山啊，以色列的山，那么最近呢，我听说一种说法啊，说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以色列的山呢，到了主耶稣之后啊，已经不是以色列的山了。啊，这以色列的山是预表着新约的教会说的啊。那么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弟兄姊妹自己查经啊，我们自己来看啊。我个人的看法呢，我是不完全认同的。我们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说啊，我们都成了神的子民，我们是真正的属灵的以色列人啊，神所拣选的。从世界借着耶稣基督拣选出来的神的子民啊，这个是对的啊。但是如果说这个呢已经完全取代了以色列啊，旧约已经完全废除，地上的这个神所拣选的以色列这块土地也已经变成属灵的以色列把它取代了，这个我不同意啊。神拣选永不后悔啊，所以地上的以色列还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神的工作。在这里边我顺便说一下哈，就是这个以色列呢，他之所以现在还是以色列啊，还是犹太人啊，还是这个持守着这些传统，对于普世的信徒来说，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哈。因为我们要了解旧约，要了解神的整个的这个救赎的这个工作啊，那么现在就有一个活教材在那里。世界上没有一个所谓的宗教啊有这样的见证在这里的啊，所以只有圣经啊。所以这个如果没有现在，你想想，如果没有以色列啊，没有现在的犹太人啊，我们就觉得旧约可能是个神话故事吧，对吧？不是的，神实实在在的啊。这个我特别是去约旦的时候啊，咱们知道约旦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对吧？但是约旦里边的很多地名比方说它的首都叫安曼啊，就是当年的亚门啊， 这个我们去约旦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叫马达巴啊，这个马达巴我们以前的时候我没注意啊，这个后来才知道那是摩押的首都啊，马达巴当年就叫马达巴，现在还叫马达巴啊。安难现在是这个用了这个亚门这个名字啊，他古代的时候呢，在这个大卫时间啊，他不叫他这个城不叫安曼啊，但是后来呢，现在他就用安曼这个名字啊，就是亚门这个民族。所以当你去到这些地方以后呢，你看了这些你脚掌踏上去，然后你再看看历史上那些记录，圣经里边那些记录，他们当年发生的战争从哪里到哪里，什么非常非常的精确，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啊，神仍然借着那块地向普世人无言的见证啊，无言的见证，圣经的神的话语的可信性啊，这非常非常的宝贵。好，我们继续回过头来啊，所以我们把这些这个以色列的山荒凉啊，经过然后无人经过、啊、荒凉，它是一段时间啊，将来它还要复兴啊，整个的这个都在神的救赎的计划里面啊。当然我们也知道，等着以色列复兴的时候，那就哥哥马可大战啊，这个就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了啊。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啊，33-29节说，我因他们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使地荒凉，令人惊骇，那时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在这个就是以西结书第33章第23节到这个29节的这段经文啊，特别是后来的这段说，人子啊哈，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啊，在这个房屋的门口谈论你。啊，弟兄对你们彼此谈论啊，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啊，如同民啊来聚集，当然民就是属神的民了啊。说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啊，仿佛是神的民。下边说呢，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啊，心却追逐财力。他们。这个看见你呢，这个在他们的眼中看你啊，如同善于奏乐，声音优雅，声音优雅啊，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哈、啊，所以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啊，看呢，所说的快要应验，就要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先知了。那么这个呢，跟这个耶利米的经历呢？是完全吻合的，是吧？在这里啊，特别提醒一下弟兄姊妹啊，当年的犹太人呢，犹大人啊，犯的这个宗教的错误，和我们今天教会呢有很多相似之处啊。就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大道理啊。就说这些东西啊，都是一些大道理，说说听听而已啦，挺好听的啊，好像这个奏乐之人声音优雅的雅歌啊，听起来挺好听的，唱的很好听啊，说的比唱还好听，但是不能实用的啊，那不是真的啊。所以咱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啊也说，信耶稣信吧，别信的太迷啊，听听挺好啊，这个净化净化心灵啊，这个学学做人挺好的。啊，但别当真啊，所以呢，当时的犹太人、犹大人啊，他们也是这样。所以我就是常常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啊，我就把它归结为宗教啊。这个宗教这个东西啊，实在是太可恶啊，所以他把人变成把这个生命、把真理、把天地万物、我们立身之本啊，变成缩小成一个在教堂里面，在某种传统里边啊，在某一个教义里头，某一个这个宗教仪式里边在那打转转，然后互相争斗啊，然后把这个东西架空啊，这实在是一个人性，甚至于撒旦魔鬼借着这个。 这个所谓的宗教吧，哈，他把整个的实际的信仰给你架空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来看啊，就是说这些留下来的这些人啊，他们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具体的他们怎么做的呢？其实在先知耶利米书里边啊都有记录啊，这个就是记录在耶利米书第40章到第44章这一段这一段经文里边啊。所以这里说他们杀人流血啊，那么耶利米书里边就记载了啊，当时的这个省长叫基大利，啊，是巴比伦啊留下这个留下来的一个省长啊，说这个说他们在田野的这些人呢，哈，说最后就是说啊，在田野里边他们必倒在刀下啊，这个在荒场中的，然后在田野的呢又交给野兽去吃，还有在堡帐里面的。其实这个在他们被掳以后啊，这个留下来的这帮人里边啊，有一批人呢叫做在这个田野的军长啊，也就是咱们今天就说那些大概打游击战的那些民兵啊，大概这些人的传统到了后来呢，到主耶稣的时代就成了这个叫做奋锐党人啊，他们就是用暴力来对抗外邦入侵的这一批人啊。这个所以他们呢这批人啊，就有那么一批人啊，是跟随着一个叫做以实玛利的这个人哈，组织人，他们就把这个基大利呢这个省长啊，跟从他的人就给杀了。那么他不但是杀了这些人啊，还有一些啊，这些这个在这个耶利米书第41章啊，第四节啊，他们杀了基大利以后呢，没有人知道。第二天呢，就有80个人从示罗、示剑，并撒玛利亚啊，他们这些人胡须吐去，衣服撕裂啊，身上划破，然后他们拿着这个素祭和乳香，要这个捧到耶和华的殿里边来的啊。当然，就是那时候的殿已经没了啊，他们只是到这个地方来。那么从这些地方呢，这个示剑呢，还有示罗啊，哈，这个撒玛利亚，那是北国以色列的地方哈，那么这些是政治首都啊，这个当年圣殿的会幕的所在地啊，等等啊，这个是有可能是北国以色列人，也有可能呢，就是这些在战争过程当中啊，从这个耶路撒冷周围逃出去的这些犹大人啊，他们又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啊，要来献祭的啊，是素祭啊，这个和乳香，这表示来悔改的。但是呢，这个以实玛利啊，这个把他们中间呢这些人给杀了啊，杀了很多啊，这个放在一个坑里边，抛在一个坑里边，把那个坑都填满了啊，所以他们杀人流血。啊，所以在这个圣经里边都有记录这些人是怎么情况啊。然后他们最后呢，这帮人就觉得他们因为杀了这个省长啊，同时呢还杀了当时这个巴比伦留下的这些巴比伦的守军啊，都被这帮人给屠杀了。那么他们杀了以后呢，他们又害怕啊，说这怎么办呢啊？那巴比伦人来报复我们怎么办？因此呢，他们就下到埃及去了，啊，下到埃及啊，到埃及，他们认为呢，在埃及这个地方呢，就看不见战争了，啊，巴比伦的军队因为离得远嘛，啊，经过这个西奈半岛啊，到那里他们就安全了。其实呢，神啊要审判他们。他们自己用自己的方法躲避，岂能躲避得了呢？所以在这里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啊，来对这些不肯悔改，自以为是，以为他们还可以继续来这个承受神的应许之地为业的这一批人，他们拜偶像 啊，所以他们下到埃及去以后啊，他们那些女子啊是那样说，他们说我们岂不是所敬拜的外乎我们的丈夫吗？啊，我们的丈夫拜偶像，我们也必拜偶像啊。他们假惺惺的来找先知耶利米啊，问他怎么情况。耶利米说不要下埃及啊。他们说你说谎啊，所以他们表面上好像很虔诚，实际上呢，他们根本就不信的啊，所以他们就下埃及。他们既不悔改也不相信啊，所以最后呢，他们在埃及地就被去掳掠埃及的巴比伦军队彻底消灭了。所以这个就是第33章啊，对于留下的这一批犹大人的信息。那么我们把这些整合啊，跟弟兄姊妹来介绍一下。不知道对弟兄姊妹是不是对这段信息有一个印象。那么这个信息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特别的教训呢？啊，当然一方面我们了解这个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也是神做事情的原则。但是如何应用在咱们今天的我们的信仰里面呢？这是被掳掠之后留下来的人的这一批这个信息。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从现象上感觉到这个我觉得特别是对于这个当今的西方世界的人啊，因为他们曾经祖先敬畏上帝，所以呢西方世界成为曾经瓜分世界的那无人能抵挡他们的力量啊，所以他们的势力无论是在这个欧洲，当然不用说它是大本营是吧，在亚洲啊，在非洲，在美洲啊，在澳大利亚，那他们就是可以所向披靡，无人阻挡。但是当他们骄傲，当他们逐渐的远离神的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啊，当他们骄傲的时候，他们的福分就渐渐的要离开他们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澳大利亚啊，这个美国啊，这些地方，成了更加先进的地方。那么留在欧洲的这些人呢，啊，当然这个不能完全一一对比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觉得说，哎，你们这些人啊，到外面去了，我们才是怎么怎么样。所以当他们不肯悔改的时候，啊，当他们骄傲而不肯悔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衰败，啊，这个衰败。那么今天咱们已经成了蒙恩的人啊，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那我们在面对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当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应许和对我们的使命托付和对我们生命的要求呢？借着经文啊，这个但愿我们不是那种把圣经读起来哦觉得很好听啊，好道理，而实际上呢我们的心却追逐财力。今天早晨呢，我也看到一个消息啊，是这个天主教的教皇啊跟中共这个之间建立关系的一个报道啊，我就感觉到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惜啊，所以这个信仰走错路实在是让人感到惋惜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天主教成了天主教啊？天主教为什么走了这个败坏的道路呢？啊，我们看到天主教从根子里边 从本质里边他是一个像大淫妇一样背叛基督的，对吧？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先知以西结还有很多地方啊，一语道破，就是心追求追逐财力。所以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但是它掌握着世界上比例非常高的财富，是吧？所以他们贪图财力，要做教皇，要做大主教啊，贪图权力啊，这个统治的欲望，是吧？那么这一些东西要做人上人啊，这都是一样的啊。这个从宁路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建立巴别塔的时候啊，人就是要争做人上人，贪图追求这些东西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就看到所谓的大淫妇啊，跟世俗、跟最败坏的政权，勾肩搭背啊，我们看到实在是可惜啊。所以呢，这个教皇啊，他拒绝接见这个蓬佩奥，反而要去跟中共去这个勾肩搭背，去这个。建立关系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他们的信仰的立场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啊，那么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况？啊，就是心追逐财力。好，弟兄姊妹，现在啊11点啊，这个那我们一下子讲了将近50分钟的时间，那么把这个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了。啊，留下来的这一批人，虽然在以西结先知里边的这个信息不多，但是他把那个本质点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要了解这段历史，去先知耶利米书第40章到第44章啊，39章，这个耶利米书39章啊，这个耶利米书啊，这个39章到44章。啊，39章到44章，那么这几章的经文呢，就记录了，就是留在以色列地啊，耶路撒冷这个犹大地的这些人啊，他们最后如何的这个杀人流血啊，如何的在旷野里边怎么样，在城里边怎么样，在洞里边的是怎么样啊？最后他们下埃及，最后他们彻底在埃及灭亡，整个的这个历史过程。弟兄姊妹可以去参考。那么接下来回来呢，我们就进入34章了啊，就是关于牧人啊，第34章实际上是后边啊到第35、36章37章的一个基础啊，非常重要的信息，也是另立新约啊和先知耶利米的信息遥相呼应的重要信息。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我们11点10分啊，11点10分啊，我们继续。好，平安大家，我们休息一会儿。好，弟兄姊妹，欢迎大家回来啊。这个我们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以西结书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以西结书。第34章啊，以西结书第34章。那么以西结书第34章呢，重点讲到了对于这个牧人啊，对于以色列的牧人，还有这个对一个是牧人的审判啊，一个呢就是对于将来神要自己啊来做他自己群羊的牧者啊。然后呢，到第25节的时候啊，说我与他们立平安的约啊。这个那么这是以西结书啊，可以说是最关键、最重要、最 美好。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啊，就是从第八章，以西结书第八章，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那表示一个约的结束。然后这里呢就要有一个另外一个美好的约的立定。那么平安的约啊，这个在中文里边啊翻译不出来它原文里边所代表的意思。这个平安的约呢，这个原文的字啊，就是 shalom 这个字。那么 shalom 这个字呢，它不仅仅代表的是一个和平，而是指的一个完美圆满，表示我们真正与神之间关系的恢复。所以这个立约呢，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啊给我们所立的约。那么这个呢，也是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那一个另立新约的那一个约。那么在这一个约中呢，主耶稣要成为我们的牧人啊。糟糕了，外边有人在割草啊。大家会听到这个割草机的声音吗？会很乱吗？
没有听到。
哦，
没有声音。
好好好，那好那好。因为我这里听到的声音是比较大的啊，这个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好，不管它了啊。所以这个呢，这个平安的约啊，是指的我们与神之间啊恢复关系。这个 shalom 这个字呢，是对创造到第七天状况的安息这个描述啊代表。也就是说，在律法之约里面啊，没有成就的，要在这个新的牧者之下啊来成就这件事情。好，那么在我们今天继续下去之前的时候啊，我们先来理解一个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不太容易理解的一个概念，就是说牧人啊，牧人这个概念。我记得有一次呢，在一次这个教会施工的研讨会上啊，有一个传道人发表了一段话啊，令我当时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已经在教会里牧会一段时间了啊，但这段话呢，对我的提醒蛮深的哈。那就是说当时啊，我们在讨论这个教会的施工啊，讨论了以后呢，就是有的传道人呢就说啊，我们要这个怎么样啊，把我们所计划的这些施工呢去推动啊，去推动。这时候我们就啊，这里用推动。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说啊，教会我们要推动某个施工啊，推动某个什么什么东西啊，要推动。另外一个传道人说呢，说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语言啊，这个语言呢，其实它的影响力是蛮大的啊。他说我们不要推动，我们要什么呢？弟兄姊妹想一想，形容教会的工作啊，那么如果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是传道人啊，都是教会里边就是说传道人吧啊，讨论施工的这批人啊，当我们有了一个计划，我们下边就说呢，我们要去推动啊，或者要去怎么怎么做，你觉得用哪个字比较合适？
拓展。
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
带领。
哎，这个 这位传教人呢，他说不要推动，要带动啊，要带动。好，在这两个词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啊。一个呢，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牧养。
Hello.
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把它称为是统治。啊，那么在这里呢，我明显看到啊，神所设立的在他的子民当中的图画啊，是牧养而不是统治。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他就说了一句话啊，这个在福音书里边记录，特别是这个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啊，所以当时有一位书法家啊，就问我，他说这个你喜欢哪一段话，哪句经文啊，你可以告诉我，我给你写一幅字啊。来过我家的弟兄姊妹可能注意到了，我家里这个字画不多啊，在客厅里边呢就挂着这位算是书法家吧啊，所写的一幅字。其实为了这个事儿呢，我考虑了好几年。他一直在问我，哎呀，他说这个某某人啊，他说你想想写哪幅字，我写幅字送给你。想了很久，就想了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就是一个牧者他要拥有的一个概念。主耶稣说你们中间啊，不要像世界上的君王啊，是个大臣啊，来操权去统治。所以神在以色列当中，在教会当中始终他所神啊心目当中所设立的这个秩序啊，他用这个牧养这个图画，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呢，使用的就是统治这个图画啊，所以我们的政治领袖啊都叫统治者啊，所以叫领导啊，叫统治者。那么统治者呢，用推动这个字。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推动的时候啊，我们想一想，推动的人是在这个被推动的人前面还是后面啊？是在后面，是吧？也就是说推动的人他自己可能不工作的，他不做工的，他只是负责叫别人做工啊。因此呢，你把它极端化一下思想的时候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奴隶和奴隶主的概念啊。也就是说我们研究出一套东西出来让别人去做，我们只负责拿着鞭子站在后边啊，谁不好好干的就抽他一鞭子。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说这个是世俗，这个管理啊的一套想法。那么我们说过啊，我们很可能这个很自然的啊，就会把这种东西呢带到教会里边来了，啊。那么在教会里边呢，在神所设立的这个次序里边，他不用这一套次序啊，不用这套次序，而是用牧养这套次序，是吧？牧养呢，它是带动啊，带动。那么带动者是在哪里呢？是在前头啊。所以一个牧人啊，他是走在前边的啊。所以一个牧人啊， 他是走在前边啊，他手中拿着一根杖啊，走在前边，然后下边呢羊啊都跟在后面啊。所以遇见什么困难啊，他先去面对了啊。所以这个走过的路，后边这些羊啊走过的路都是这个牧者他先走过的，对吧？可是这个推动就不是啊，推动是别人在前面，他在后面啊，他在后面，所以他手中拿着鞭子啊，然后他打人家啊，然后他在后边喊号子啊，说你们冲啊啊，怎么回事？但他自己啊是走在后面的，有了危险叫别人先去挡啊，有了难处叫别人去解决，对吧？他只是在后面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属灵的关系和属世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概念的不同啊。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神使用在神的国度，在神的这个概念啊，在神的次序里边啊，神使用的一套这个管理的模式啊。在这个34章里面呢，首先神对以色列的牧者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以西结书第34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啊，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来攻击他们啊。也就是说，神在以色列当中设立的这些牧人呢，他们到了最后啊，他们不是牧人了，他们成了统治者了，他们不是牧者了，成了统治者了啊。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说祸在以色列的牧人只顾牧养自己。所以这里边呢，就是统治者和牧者他们做工的核心不一样啊。也就是说啊，统治者这个他和牧者啊，这两个的关系啊，他的这个工作的中心啊，工作的中心不一样。那么这个统治者的中心是在自己啊，他使用权力啊，他使用他手中的这个 authority， 这个 power 啊，这权威，他干什么呢？他来满足自己，对吧？而牧者呢，是满足群羊啊，所以这一个他做工的这个中心点不同啊。所以这里说只为牧养自己啊，其实是饱私囊啊，饱私囊。所以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牧养群羊吗？所以这里在这，牧者岂不是应当是以羊为中心吗？啊，怎么你变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了呢？啊，所以这里说了，他们吃油脂啊，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他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他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他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他们没有领回啊，失丧的他们没有去寻找，但用这个强暴啊，严严的辖制。所以这个叫做统治啊。这个因为没有牧人啊，所以说只有统治者而没有牧者，因此呢羊分散，既然分散就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弟兄姊妹，读到这里你想到了什么？你想到了什么？有没有想到？想想华人吧，全世界有太阳的地方 就有华人在那里流汗。有月亮的地方就有华人在那里流泪。所以华人几乎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流离失所的华人在那里求生存。我们把这种求生存的精神唱成歌，我们还自己觉得我们自己很强啊，所以这个我们把自己比作梅花，是吧？这个越冷越开花啊，也就是说越艰难我们越能生存下去。实际上这是一个华人的极大的悲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间只有统治者，只有统治者而没有牧者，是吧？所以我们的统治者，我们的皇帝，我们的政府只会欺骗，只会欺压，只会掠夺，严严的统治。看看现在的中国大陆，还有比现在中国大陆对于自己的政府，对于自己的人民更严苛的统治吗？欺骗，对吧？还有比现在的中国政府更会说谎、更会欺骗的吗？所以每次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撕心裂肺。所以圣经上这段话是我感觉到这是以色列人的悲剧，更是我们华人的悲剧。弟兄姊妹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当官的干什么？贪污。贪污是什么？就是只顾牧养自己，他们掠夺老百姓，欺压老百姓，老百姓是死是活他们管吗？沦落到世界的华侨他们管吗？他们说你们自己背叛了祖国还让我们管你。所以这个就是统治者的心态而非牧者的心态，因为他爱的是他自己，他爱的不是群羊。所以神说了这个，所以华人在全世界啊到处被人家看不起这个美国有排华法案，澳洲曾经也是排华，是吧？这个非洲人杀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黑人欧洲这个稍微好一点因为那里有基督文化他还对我们有一点点的尊重。但是我们看在印尼在这些这个穆斯林国家，那华人算什么被屠杀被强奸，那简直是家常便饭，是吧？我们在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是吧？这个那么多华人在那里没有任何政治地位，是吧？在那里悄悄的赚钱，赚了钱赶紧逃，是吧？真的是很可怜，是吧？咱们华人在泰国，在越南，是吧？这个，我们看看我们华人的命运，那就是因为我们中间只有统治者，没有牧者。那为什么这样呢？我们的以色列人他们有律法，我们中国人也有我们的所谓的道德圣人是吧？可是我们做不到。所以这时候神说了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所以我的牧人这个不寻找我的羊说这些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 并不牧养我的羊。所以这个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啊，我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啊，使他们不再做放这个不再这个牧放群羊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啊，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就是神对于当年这些只顾做统治者的这些以色列的统治者所发出的叹语。感谢主。十一章这个十一节啊，主耶和华说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啊，将他们寻见啊。这个牧人在这个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也要照样寻找我的羊。十五节，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等等等等的啊。我们再不往下继续往下来这个看以西结信息的时候啊，我们先来看主说我必亲自来做你们的牧者。那么这段话的应验啊，就在这个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啊，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十章啊，约翰福音第十章啊，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是这样说的啊，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人进羊圈不是从门进去的，倒从别的地方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啊，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啊，他按照这个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自己的羊就在前头走啊，这个羊也跟着他啊，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啊，所以在这里边看到啊，是个牧者，他是在前头走，他不是在后边拿鞭子打，对吧？然后呢，这个羊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为什么认得他的声音呢？他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啊，当然是爱护他们的声音啊，不是狮子吼要吃他们的声音。啊，所以他们才跟着他嘛，这是保护他们的声音啊，是喂养他们的声音。所以羊不跟着陌生的人走，因为不认识他的声音啊，要逃跑啊。也就是说，在这些不是牧者的人的那里啊，这个这些人这些羊群呢，这个声音里边啊，它产生的是一种恐惧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中国人华人啊，在面对自己，特别是面对自己的这个社会上的领袖啊，当官的，我们是一种什么心情呢？啊，我们在中国那个社会里边，你走到哪里去，你是一种怀着一种什么心情呢？是吧？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啊。我到了澳洲啊，到了这个神的子民的地方啊，到了以色列，我很放松。但是在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里边，充满着恐惧啊，处处充满着恐惧，是吧？所以那里的声音，知道那是欺骗的声音。啊，那里没有平安啊，没有安息啊，所以主耶稣说了啊，说我是羊的门啊，这个第七节啊，所以主耶稣又对他们说啊，我实实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啊，因为主耶稣是他是生命啊，他是这个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的啊，所以呢，他说凡是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啊，羊却不听他们 啊，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啊，然后并且出入有草吃。说盗贼来了，无非是偷窃啊，所以先说的是偷窃啊，盗贼来了。所以这个中国共产党啊，从欧洲借着苏联啊，这个一声炮响啊，把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送到中国来，然后他来干什么呢？就是偷窃啊，抢夺啊，然后呢说谎，偷窃的人肯定是说谎的，对吧？他不可能说我是小偷啊，他一定他把自己打扮成啊光明的使者，然后他杀害，然后他毁坏，对吧？然后他说我来了，主耶稣说的啊，是要叫羊得着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在这宣告说，我是好牧人，我为我的羊，好牧人啊，是舍命的。他说这里边有故宫啊，有故宫，这个他不是牧人啊，所以故宫来干什么？羊不是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危险来了，他就撇下羊逃跑了啊，因为他是来打工的嘛，来赚钱的嘛，是吧？他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嘛，他不是以羊为中心嘛，他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是不是 啊所以打工嘛，是吧？所以危险来了，他当然他不要去面对危险嘛，是吧？他为了那几个钱，他何苦来？他是羊不是自己的，所以他丢下去逃跑啊。这个这是故宫啊，所以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啊。这个认识不是指的只是知道他怎么着，而是前面说按照他的名字知道他啊，就是这是一个很 personal 的非常个人的那个美好的关系。所以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啊，并且我为羊舍命。下边说我还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啊，这个他们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那么这个另外的这一群呢，就是指的外邦人啊，不是非以色列人啊，不是以色列人，而外邦人，那就指的你，指的我啊，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和以色列人在主耶稣基督里同归一位牧者啊。这个，然后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说没有人夺取我的命，是我自己舍去的啊。所以主耶稣说他是好牧人，为羊舍命。那么到了这个老彼得啊，这个年老的时候啊，他写给教会的信，最后呢到了第五章啊，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啊，就说你们中间这些做长老的，就是指的教会里边这些做牧者的人啊，就说了，他说呢，你们中间啊，第二节啊，第五章第二节，就是说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然后呢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照着这个出于甘心啊，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这都是做牧者的心态啊。这个不是辖制所托管你们的啊，而是做群羊的牧者，这就表示说不是在后边推动，而是在前面带动啊。这个也不是辖制所托管啊，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那这牧长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是牧者的首领。所以他这位牧者的首领呢，不是在后边拿着鞭子来打我们的啊，而是他自己为我们做了牧者的榜样啊。所以他是照顾我们啊，这个牧养我们，为我们做榜样的那一位啊。说等到他显现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当然我们讲过了啊，这个主把我们设立为牧者啊，经过这一生啊，我们牧养的这个过程，神使我们具备了做牧者的生命啊。主耶稣说啊，你们要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就是像主耶稣那样的生命了。那么这个生命将使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 这个就是关于啊牧者，所以主设立我们做牧者。在当今这个时代里头啊，当今这个时代里边，教会整体的来说，它是这个时代的牧者啊。神把我们立为有君尊的祭司啊，立为这个世界的真正的王啊。人说你痴人说梦话，我们没有做好那是我们的问题，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按照神的真理，依靠主耶稣的同在，借着我们里面进驻重生得救，使我们所拥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成为世界的光，成为世界的盐，成为世界的牧者啊。这个世界有他们的统治者，有他们的一套系统，但是无论这世界的统治者还是什么，都需要教会对他们的牧养。那么前边咱们提到了教皇，教皇是牧者吗？是吧？他是按照主耶稣牧者的榜样来牧养这个世界吗？本来应该是，可是事实上呢，这中间差距很大。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些概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好，今天呢我们先停到这儿啊。那下一次呢我们还有一次啊，这个我们把这个牧者，还有呢第25节往后，就是主与我们另立新约啊，立平安之约这件事情呢，我们再一同来思考来分析啊。然后到了第25章以后，第35章以后呢，就是开始为以色列的山啊发出的预言，以色列要回归啊，这是我们最兴奋的经文了啊。我们现在查以西结书，就要看啊神在这个时代里边是如何成就他自己的话啊，我们如何认识当今的以色列。好，弟兄姊妹，关于这个以色列的牧者啊，还有我们今天啊，神自己主耶稣为我们做了牧者的榜样啊，这个预言在主耶稣的身上的应验啊，主耶稣来说我就是啊，所以在这里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啊，将他们寻见。那么在这里就是我们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了啊。当主耶稣说他在世上啊，约翰福音记录的说，我是好牧人，就是对应的这一段话，是吧？那么当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说话的是谁呢？就是先知以西结这里所说的耶和华。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谬误啊，他们就根本就不知道旧约的耶和华这个字是对于三而一的神的一个总称，对吧？所以圣父也是耶和华，他也是神啊，圣子也是，圣灵也是啊，因为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他啊，所以这个中文翻译成自由拥有的他，就是英文里边啊，这个把它翻译成 He is 啊，或者 I am 啊，所以就是他是，那、啊、就是他永恒存在。那么圣父是永恒存在的，圣子是永恒存在的，圣灵是永恒的，因为他们都是三而一的神。所以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啊，他们受到犹太人的影响，他们只是说神是独一的啊，不可能出现耶稣也是神啊，圣父也是神啊，这怎么可能呢啊。这是用人狭隘的有限的头脑来分析神 啊，就像人，人都要死，上帝怎么可能不死呢？啊，这怎么可能呢？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在渐渐旧了，那上帝能永恒吗？这不可能啊！啊，这就是用我们的经验啊，就像圣经里边所说的，拘泥于我们眼所见，来评论神。啊，这是一种非常愚蠢、非常可笑，又是非常骄傲自大的啊。这个把上帝一定要局限在我们自己这个理性的这个框框里面啊，超出这个之外的我们就不能相信啊，那还叫什么信呢？啊，所以耶和华见证人的可笑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旧约其实在圣经里边多少次出来讲话的这一位啊，正是这一位为我们道成肉身，然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啊，还要在天上为我们尽大祭司的职任，只等到他的日子满了，他要再来迎接我们，要叫我们和他永远在永世里面同在的这一位，啊，一直都是他，因为起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圣经上说，万物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对吧？所以创造天地是他啊，然后创造好了以后，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今天一切井井有条的秩序完全依靠的是他啊。我们今天犯罪，我们得救，完全依靠的还是他，将来我们还要归向他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慢慢的啊，对我们所信所爱所侍奉所跟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牧者啊，这个伊马内利是我们能够与神和好的这一位，我们认识他，跟随他，爱他，效法他。好，有哪一位肢体心中有感动？至少我自己觉得今天的信息啊真的是好感动。有哪一位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吧。
感谢主。
哎，我们的阿爸是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好牧人，为我们流血牺牲从死里复活的生命的主，主啊，我们相扑在你面前，主啊，谢谢主，主啊，把我们这些曾经是败坏迷失的，主啊，犯罪堕落的人，主啊，你亲自来寻找我，你不但敢寻找我，并且亲自牧养我，主啊，我们这个生命何等的容易迷失，主啊，因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欺压我们，见一切毁坏的事，然后主啊，谢谢主，主啊，借着你做这里的教会，借着向你忠心的仆人，主啊，借着你的灵，借着你的道，借着你经上的话，借着以色列的见证，主啊，你从早到晚的劝解我们，引领我们走永生的路，主啊，我们知道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感谢赞美主，你亲自来寻找我们，并且为我们开通了这条回到父面前的路。主啊，使我们接着跟随主来认识你的真理，接着跟随主，主啊，因为你向我们所发出的声音是爱我们的声音， 是牧养我们的神，要给我们永生的声音。主啊，我们就愿听从主的声音。主啊，因为你认得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去拯救我们，就拯救我们到底，就是个当当。主啊，将你的道存放在我们的心里，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像你这样的生命。主啊，也能够让我们借着你的爱，借着你赐给我们的这永生的生命，主啊，能够把你的生命之道见证出来，把你的生命活出来。主啊，也差遣我们，主啊，打发我们去寻找那些你所爱的需要牧羊的人。主啊，我们把自己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照着你的恩惠、慈爱、恩典、怜悯扶持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并且能够让我们身边的人都带到你面前，来借着你所做的救赎祷告。主啊，是你的名得荣耀，主啊，是世人都知道你是好牧人，主啊，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命，要引领我们进入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主，你要带领我们丰丰富富的经历。谢谢主。主啊，我们有的时候软弱，有的时候失败，主啊，但是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因为你要把我们带到可安歇的水边，使我们躺卧在你的青草地上。主啊，在你里面我们是没有惧怕，主啊，我们也没有惊慌，因为在你里面就是平安，就是喜乐，就是安息。我们把一切的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荣耀的主。主啊，你也是要再来接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在这世上的一切苦难，不管是世界灾难、动荡、疫情带来的苦难，还是我们自身，主啊，在试炼当中的这一切的苦难，主啊，都是至暂至亲，因为你要为我们成全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主啊，就求主你的爱激励我们跟随主，主啊，直到我们献主你的一天，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赞美的祷告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